六章交托在你手中，愿神帮助我们透过了十六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神你在做奇妙的事，让我们知道如何跟人相处。主，谢谢你爱我们，替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约伯啊，这个发言呢，他总共呢讲了两篇。好，你说昨天你看到这个以利法复言之后，那约伯呢从啊十六章又开始在回答了，那十七呢又在回答，所以你看到约伯呢心里面有很多的话可以说的哈。好，那你看到约伯呢他发言的时候，你看到一开始以利法讲完之后，他心中里面开始做反驳了。为什么要反驳呢？因为他越讲越离谱啊。他把约伯定为什么呢？邪恶的人，强暴的人，甚至告诉他你是抵挡神的人，你这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他被定罪的感觉，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感受。但是约伯呢，反而看到这个时候，他不像以前讲了三篇了，他讲两篇而已，代表说他可能也慢慢情绪也比较下来的感觉。虽然他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跟个性，个性也蛮刚硬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好，让他发现到自己呢，多讲话也不一定会怎么好呢，不讲话呢也不一定会减弱啊。你多说也是无益，多讲也没有什么特别会转和的地方，所以他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在当中，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在里面。好，我们看一下来，约伯就回答，他一回答的时候怎么回答？他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讲你们三个人讲的话，特别是这个老人家以利法又讲第二轮的话，你讲这样的话，你把我当成邪恶人、强暴人，还有抵挡神人，我根本就不是嘛。你讲这种话，我告诉你，我已经听很多了。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这约伯就开始讲了。所以我们看下来，从第一段里面，从第一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起读到了第六节。有看到他讲第一段的话，第一到第六是他第一段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
好，这边就好了。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了第六节的地方。好，约伯回答，到底回答什么呢？他说：“这样的话我听很多。”这样的话是指什么呢？第三节说：“虚空的话。”虚空的话我已经听很多。什么叫虚空？就是 empty 无益的意思，你讲了一大堆是没有利益的啊。再来呢，没有穷尽，就是无休止的，一直讲讲讲，等于说你讲的都像噪音一样的，呱呱不休，你讲一大堆我是听不进去的。那有什么话会惹动你来回答我呢？代表说我讲的话结果呢是让你受到激动，让你生气，让你反弹，让你反驳，这是约伯回答的情况。弟兄姐妹，有意义的话其实不用讲很多了，简洁有力，叫一句话呢人们就起来了。有时候一句话呢可以激励人，讲了一大堆反而让人家更加的消沉。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怎么样说话。所以圣经讲多言多语难免有什么？有过。多言多语就难免有过，所以大家我们都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讲合宜的话。因为昨天讲到口舌的问题，我们口舌呢最不容易控制的，但是需要靠着圣灵，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来对付，求主帮助我们常在灵里面祷告，然后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说合宜的话。好，接下来看到第四节，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代表约伯呢他又反驳，你们讲的话都是空洞的话，我也可以讲，那我像你一样我当然可以讲。为什么呢？你看到了他说我也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什么境遇，把它画起来，如果你们调换位置，我们调换角色，我们调换处境，看看你会不会说什么话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平安无事了，你是安逸的生活，当然会讲这些哇冠冕堂皇的话，哇这个非常有条理大道理的话，我也会讲啊，引经据典我都会讲。那么角色看看改变嘛，就等于说约伯说你要站在我的立场，站在我的处境试看看，你看到吗？你试看看家破人亡的感觉如何，一夕之间变成穷光蛋， 而且呢重病在身，哀痛不已啊，朋友呢亲人都远离了，孙太太都藐视我。你试看看，一夕之间你变成这样的角色，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耐呢，能够面对这样大的处境呢？我们调换角色，你试看看。他就在反驳这个老人家，反驳这三个朋友，你们舒服得很，当然讲话都很好听啊，你试看看，我已经失去了耐心，我只想求死，我不是你所讲的那个邪恶的人，也不是你讲那个强暴人，我更不是抵挡神的人，我只是找不到答案，我为什么这么凄惨，没有人给我合理的什么理由啊，我找不来。所以这个就是他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三个朋友，你看讲到现在已经到了十六章了，哇，你看到讲到啰啰等了，越讲呢越薄呢，所以越孤单越痛苦啊，因为没有人什么了解他，是不是？他讲的话没有人了解了，因为约伯一直觉得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我是无辜的什么受害者，我是清清白白的受害者，但是没有人可以理解可以体会。他讲到最后都一直想死啊，连朋友都不能理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约伯的问题，约伯的情况，他的处境这样子。但是你看到这边，你发现到约伯他常常在反驳的时候，他会讲说，这种话已经听很多了，这种话我已经听很多，代表他里面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是什么信念呢？我觉得我比你们很好，我觉得我比你们好啊，这是约伯的高姿态，在他的根里面，因为你讲我都会讲嘛，啊，我们没有比你差了，这是约伯心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可以看得到约伯呢也有骄傲在当中，也需要谦卑，因为人家已经都来了嘛，三个朋友花时间跟你七天哭在那个地方，已经有很多的什么付出了嘛，然后他也陪伴你哦，啊，你又发脓又发臭，他们都不离不弃耶，至少你要什么听听嘛，对不对？不要反驳嘛，谢谢人家，至少讲的空洞的话也谢谢人家嘛，他从来都没有，都没有，约伯没有，只是越来越多的在想反驳的话。好，接下来他又讲到第五节，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如果你变成我，家破人亡，哇，痛苦不堪，而且身体有重大的疾病，如果换成我的话，我也会讲这种话，因为我很了解，但是我讲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会坚固你们，你们三个如果跟我一样，我会坚固你们，不会讲这个是无聊的话、空洞的话、消沉的话，我会坚固你们，代表说我会鼓励、安慰、造就你们。我用我的嘴巴会消解你们的忧愁。什么消解？就是减轻、缓和你里面、心里面、里面的 沉重、痛苦啊，这些压力，至少我会讲出来，都是受造就的话。他你看，他对自己呢很有信心啊、哦。他知道他讲的话都能够造就人啊。好，接下来哦，他又讲到第六节，我虽说话，忧愁仍不解、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嘛。哦，你看到他又讲到他自己嘛，你看到我讲也不是，我不讲也不是，我多讲呢还是一样的，我的痛苦还是在，不讲呢痛苦也没有减轻，我闭口不说还是如此啊。他在对自己在对话、所以他在讲什么？讲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讲的话都没有造就，没有安慰，没有鼓舞了。对我在讲的我都知道，现在我多回答你，我不回答你呢，我觉得也不要再讲了啦，因为啰嗦也没有用了，我讲了我的痛苦没有减轻，你多说了我的痛苦也没有减轻。所以你看到约伯的心是很消沉的，因为他发觉到这样讲也没有多好、这个就是他的发觉。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到十三节是另外一段，又在讲到约伯他真是误解神很大，他误会神很深、我们看到约伯为什么误解误会，当然我们知道他找不到答案，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这么凄惨，他一直在指责神，只是没有讲出来，他一直在误会神。好，我们看到第七节到十三节的地方，七到十三我们一起来读，来。
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 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
好，这是第二段，来，从第七到第十三节是第二段，你看到吗？他又开始讲他跟神的情况，你知道吗？他过去是敬畏神哦，他在东方是自大，大家觉得他真的是标准的一个人。他现在他很大的误解神，因为他在过去呢，都是在平安的时候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的正直。那现在苦难来到了，他对神又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质疑，他对神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莫名的怒气在当中。他一直觉得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搞啊，这个啊，就是怪罪于他或是攻击他的，所以他一直焦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耐不住气，以为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神在刑罚我，神在打击我，神在攻击我，这个就是约伯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约伯如果焦点在错的话，当然一路上他的对神的认识全部都是错误的。好，我们看到来他讲到什么呢？他第七节，但现在神使我什么困倦，神所困倦代表说我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疲力竭了，愁烦很深，我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再来呢，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好，你一路上你看到吗？神使我困倦，我在怪罪神。第二个呢，亲友远离我，现在没有个人啊，这个六亲都不见的了，大家都跑光了，你看吗？太太也这样的一个啊藐视我，所以呢，在表达我很孤单，每个人都走了。每个人都离弃了，以前我是东方最伟大的一个人了，自大大家都来嘛，现在我现在穷苦潦倒了，没有一个人想认我，就跑光了了，真的是穷人哦，没有人要认识的，都走离的。所以他表达他非常的孤单，被遗弃。接下来呢，你看神不仅让我没有朋友，我很孤单，再来又抓住我，神抓住我，英文叫 bound， 这个字是什么？捆绑我了，好像在抓动物一样，把我掐住，然后呢，又用见证攻击我。那个见证就法庭用语啊，你错什么，你做什么错事，有见证、证物、证据就在这边，你看到吗？你用证据来攻击我。再来呢，你不仅如此，你也攻击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枯瘦，这两个字出现，枯瘦代表什么呢？骨瘦如柴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枯瘦，因为他吃不下嘛，哦，他也睡不好嘛，只能坐在炉灰当中，可能整个月都躺，没办法躺床，因为痛苦不堪，全身都生毒疮啊，这边痛那边痛，很难过啊，所以这长夜漫漫，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不仅身体上，心灵上，两个压力同时都在他身心当中，所以约伯有很大的痛苦，而且你看他又在怪罪神，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都是我的不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九节他又形容神对付他，他说什么呢？神发怒撕裂我，撕裂个字就是什么呢？好像狮子遇到什么一道猎物了，抓住之后就撕裂的意思。他形容神就是这样子，神呢就像这样野兽一样，把我撕裂，我已经骨瘦如柴了，你还要这样撕裂我，而且逼迫我，像我什么切齿，就咬牙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那个敌人是指谁？就是指神，他以神为敌的了，他觉得神就是那个仇敌啊，他一直在攻击我，不放过我，而且呢整天都在怒目看着我。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对神的认知啊，哎，这个人是敬畏神的哦，可是他是那时候敬畏神的时候，他是在平安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在安逸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当然都是好的神，但是现在他遇到愁苦，遇到艰难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完全180度的改变，他错待神，他甚至错怪神，他误解神非常的深。好，接下来看下去，来，他第十节说，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什么攻击我。你看到吗？神联合起来啊， 哦，这位神你看到吗？哇，无论是圣父、圣子、圣灵，虽然他们所有只有一位神，但是他把觉得神是这样子的联合起来要来攻击我，而且常常打我的脸光啊！哇，我已经很惨，你看到我心里，我已经很惨的躺在地上了，你现在还这样重重的打击我啊！哇，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击打我？所以他怪罪神越来越深。好，再来十一节，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他不仅怪罪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些不敬虔的人，是指谁？这些人嘛，这三个朋友说不敬虔的人嘛，因为讲话都是空虚的话嘛，然后讲的话都是定罪的话，而且把我扔在这些恶人的手中啊，你们才是邪恶的人呢、啊，你们才是哇专门有暴力的人嘛，讲话都没有按着逻辑去想，没有安慰造就吗？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觉得神找他们三个来呢，没有好好的安慰。好，接下来哦，这句很重要了。十二节，我素来安逸，把它画起来。我素来什么？安逸。弟兄姐妹，约伯素来都活在什么安逸的日子？追求幸福，追求安逸，追求平安，都是我们很想要的东西。但是基督徒也要认识，我们在跟随主的日子当中，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暴风啊，没有这些黑暗啊，没有艰难啊，没有疾病啊，没有打击，没有挑战啊，没有啊。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一定有什么苦难，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嘛，是不是可以靠主胜过这个世界？圣经也曾经这个约伯自己也讲啊，人生在世必遇什么患难，如火星，有没有不断的燎原起来嘛？人生在世，只要你是人，活在世上，一定会遇到什么患难，这是圣经讲的。但是你看到吗？这边说我素来安逸，所以他过去有没有任何挑战呢？有没有任何的患难呢？看似没有，因为约伯都在安逸当中过日子。所以我再讲一遍，约伯说我赏赐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到现在十六章有没有在讲说称颂称颂称颂？没有。可是大卫呢？大卫苦难也不少啊，对对，他被追杀嘛，对对，他被误解嘛，对不对？他有很多的重担，他是一路上他是哀求于神，但是他没有怪罪神，有没有？他是他一直在教导大家，最后呢那个路要走出来就是什么？赞美神。但是约伯有没有赞美？有几次啊？就这么一次。为什么刚开始是这样赞美？因为刚开始没有那么凄惨嘛，慢慢的越来越什么，日子越来越长了，是不是？因为病那么久嘛，哦，失望有那么久吗？越来越久，可能一个月，可能半年了，到最后呢，就充满了失望了嘛。这就是看到约伯的，他的耐心可能就是那个前面的100公尺而已。如果跑哇长途的话，他就失去了耐心。所以可以看到约伯他过去为什么敬畏神，因为都想安乐的日子嘛。所以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耶稣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们胜过这世界，就是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样的苦难，我们要靠他。那另外一个角度鼓励大家，有时候我们当父母亲的，我们都盼望孩子过一个安逸的日子，这没有说不好，但是不是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让他走到社会，走到外面，请问他们遇到冲击啊，会不会遇到这些风暴啊？会。其实孩子早早遇到风浪是好的，比如说他挫折了，他失败了，他考不好了，或者是这个什么朋友呢离开他了，友谊破碎了，他怎么面对？你要学习怎么告诉他，学习面对挫折，学习怎么站立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在帮助他。如果一路上就是保护，没有任何的风暴，一直给他追求安逸的生活，有一天一出去他打击来，他就会受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不少，对不对？一路上都非常好嘛，什么都是第一名嘛，什么都很厉害嘛，可是有一天呢，没有被人家看中了，被拒绝了， 哇，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我们要教导孩子如何面对风暴，如何面对艰难。有安逸很好，但是有不安逸的日子，有光明的日子，也有什么黑暗的日子啊，对不对？有平静安稳的日子，有风浪哇十级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看见要学习的地方。可是你看到约伯没有吗？所以他重重的一打击，你看到哇，整个都垮了。他的敬虔只是在安逸的日子，他的敬畏只是在安逸的日子，他远离恶事只在安逸的日子。但是不安逸来到的话，哇，全部都看得清楚。好，所以你看到他一路上在怪罪神，他又怪罪这个怪罪那个。好，接下来他说，神啊，你折断我。什么叫折断？就是你击垮了我，你压碎了我，我已经是非常的干，非常的瘦，哇，干干瘦瘦的，你还这样打击我，并且掐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成为他的什么箭靶子。又讲第二次了，有没有？我就是你的箭靶子，你的毒箭一直在射我，没有放过我啊！这位神，请问是好神还是不好的神？当然是不好的神。如果这样的话，谁敢信这位神呢？对不对？难怪三个朋友就按捺不住嘛，因为你把神解释是非常恐怖、折磨人嘛。这个就是他的讲法。好，接下来他又讲，他的弓箭手四围围绕我，他破裂就是刺透我的肺腑。那个肺腑好多的解释，大概都是讲他的腰部的地方，肾脏啊、腰子啊，哇，这些呢，他都被这些箭射中的，毫不留情，神没有顾惜。我的胆就是我的胆、肝胆呢，都倾倒在地。你看到这个图像吗？就是被打到什么都烂了了。这个想到这个图像就想到主耶稣了，其实主耶稣才是受这么大的打击嘛，被打到全身上下血肉模糊，有没有？整个趴在地上，主耶稣就是如此。但是耶稣有没有对不起神？主耶稣有没有误会神？主耶稣有没有离弃神？都没有嘛。主耶稣默默无闻地走向这条道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他为何受苦，他清清楚楚。但是约伯就不晓得，所以他不晓得就撑不住，他不明白就会这样有很多的怨念在当中。愿神帮助我们，再回到我前几天所讲的一样，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大家记得受苦、灾难或者患难、挑战，上帝为什么给好人有这些灾难呢？好人为什么有这些患难呢？好不好？三个理由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患难呢，使我们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就是指品格的意思。因为神要我们品格胜过你安逸的样子，神要我们的品格胜过我们安逸的样子，因为神在乎你更像耶稣，所以透过这些来修剪我们，让我们懂得来效法主。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嘛。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遇到这些苦难、遇到患难呢？神莫名的就这样子攻击我们呢？不是，他有目的。像约伯来讲的话，要让他想起神，并且渴慕神，并且依靠神，这个才是目的。所以患难来到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神。我们常常会在安逸的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都想很多自己的事。哇，自己做搞的，有没有？哇，这是我弄出来的啊，这是我 表现出来的，这是我努力的成绩，我们都想到自己。但是在患难当中呢，人们才会想起神，再来呢会来渴慕神，那渴慕了呢就会见到依靠神的地步。所以你看到人呢，在最悲惨的时候，到最后什么都没了，躺在病床当中，他什么可以靠啊？只能靠神了。这个就是患难的目的，让我们对焦于上帝。好，最后一个，患难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想起自己的过错，自己的过错，自己的罪孽，我们需要悔改归向神。在患难当中，让我们想起我们有过错，在患难当中，我们想起自己有过犯在当中。这个就是圣经让患难发生的原因。愿神帮助我们，原来患难也是一个祝福哦。 患难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往上升的一个机会，所以要借着患难我们就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好，这个就是讲到患难的目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一定会遇到，但是要借这个患难让我们更好，那就不会白白的受苦，能够领受到神的祝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14节到22节，14到22节是第三段了，我们再来读一遍，请。
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地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变白，如同与人有人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往而不返的路。
好，接下来看到第三段，来约伯继续讲述他的情况，然后他讲到的情况，你看第二段他误解神很深，他讲到自己的悲惨，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心灵，无论是家庭，无论现况，他都一直在讲他自己情况，然后这些情况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很多的误解神在当中。好了，到了第三段，他又讲了，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这位神呢，没有放过我，你知道吗？我已经这样子被打趴在地，然后呢，血肉模糊了。现在呢，破裂又在破裂，代表他身体当中生的这个毒疮啊，好了又结痂，结痂呢又痒又刮又破嘛。所以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没有地方叫体无完肤了，整个都是这样的恶臭的情况。那神又不放过，把我一直攻击下去，有破口又在有伤口，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呢，其实他在怨神呢，这位神呢，如同勇士一样在攻击我，直闯就是攻击我，没有放过我，我快没命了，我快没有气息了，还没有放过我。所以他在形容他自己的凄惨状。好，接下来15节，我缝麻布在我的皮肤上。字面上看起来是很难明白了，因为怎么会麻布缝在身体上呢？ OK， 人不可能麻缝布缝在这个地方。另外解释就是讲到麻布，麻布是指到什么呢？沮丧的意思，或者你呢家里面有死人这个呢讲到麻布叫披麻蒙灰嘛，它里面非常的痛苦在当中啊，我里面沮丧沮丧再沮丧，用麻布缝在自己的身体上，我全身上下其实已经举白起了，我是非常的沮丧。然后第二个他形容说，把我的脚放在什么尘土中，脚是指什么？谁有脚呢？就是动物啊，有牛有羊都有脚嘛，他的能力就在他的头部的脚当中，代表那个是他的能力，代表他那个是他的荣耀，荣耀能力呢已经都在尘土当中了，我已经失去了荣耀跟能力。不要再讲我过去我在东方当中是自大，现在呢全部藏在土里面了，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忧伤在里面，哇，已经都是过去式了，荣耀能力离开我了，现在呢我皮肤也是这样子破烂不堪啊，所以里面有很多沉重，很多的这些沮丧在当中。好，他又在形容下去他自己哦，他说我的脸因哭泣而什么发紫，人一哭哭到发紫，这是怎么回事啊？内出血哈，哇，这个是啊，我们从医学来讲哈，发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红肿的意思，哭到红肿了啦，哭到没有水了，哭到没有泪水了，疼痛不堪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被打，然后又哭，哭了又再继续被打的意思。我的眼皮上有什么一死因？代表什么呢？哇，像熊猫一只了。哇，眼窝都落不去啊，哇，很难看的，哇，像骷髅头一样。他呢，可能是觉得他自己已经濒临死亡，已经在黑影的当中，他印堂都发黑啊。他在形容这样的情况。好，接下来他在17节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啊？前面都在形容自己嘛，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他的讲法前面是在形容他的悲惨情况，一直在怪罪神， 他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他其实你看到英文版有那个字出现叫然而 yet 这个字出现，你他形容他自己这么多的悲惨，你看到吗？我还是无辜的，我没有犯任何错。再来呢，我的祷告也是什么清洁的。到现在读了第到十六章了，约伯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罪，也没有什么认错。但是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有罪的嘛，我们出生就在罪恶当中，是大卫讲的嘛，对不对？那罗马书已经将第三章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世人都嘛，都是代表说都框在里面嘛，只要你是人就是罪人嘛。怎么说我的祷告是清洁的呢？哇，这个就是他一直靠着他自己的金钱表达我的无辜嘛，他没有看到自己真的需要求主怜悯，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罪孽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所以约伯这句话呢，他在讲他自己完全是受害者啊，我对神呢是一个啊这样的敌对的，因为他是这样的来整我的，他对神是一个不谅解的情况。好，接下来你看他呼喊哦，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什么哀求。地啊，在讲什么呢？讲地啊，地啊，代表说你要为我伸冤呐、啊。好，这句话也是引述到创世纪。请问第一个杀人谋杀案是什么？该隐杀死了谁？亚伯。那时候亚伯的血就留在什么地上，地就为他什么发出声音嘛，代表什么冤呐、啊？谁可以为我什么伸冤呢、啊？这是讲到他约伯，他的心里面有非常的难过。你们三个朋友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没有为我伸冤呢、啊。现在呢，只有剩下什么地可以为我伸冤？我的仇敌就是这位造我的上帝。所以约伯讲来讲去就很拉扯、哦、一下子觉得他好像蛮敬畏神，一下子又很气神。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不明白不认识上帝，他有慈爱，他有怜悯，这些他都没有知道。再来就是也不晓天上发生那两次的对话，有没有都不了解，所以他一直在误会神的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不谅解神，那整个呢情绪就越来越低落，会下来的。好，你看到吗？地啊，不要遮蔽我的血，代表说像亚伯一样啊，亚伯被宰杀，被哥哥谋杀之后，他的血在地上为他的伸冤。他说地啊，不要拦阻我的哀求，如果可以的话，现今呢在天我有见证，在上我有什么忠保。现今就是现在哦，在天上我有见证啊，我死了之后我在天上呢，哇，见证人帮我来见证，我要有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呢啊是谁呢？他没有讲出来，但是讲到天上有位来为我做见证，为我来伸冤。中保就是辩护律师的意思，在上有个辩护律师来为我伸冤，我真的是含冤的啦。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楚，没有给人给我合理的答案，连神都没有，他在怪罪神。好，但是这个里面也没有真理啊，也有到了新约，请问你我有没有中保啊？有。你我有没有辩护律师啊？有。有没有人可以替你伸冤呢、啊、有。上帝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嘛，主耶稣就是那位中保嘛，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为我们伸冤，他的宝血已经让我们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所以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一定为我们伸冤。如果有谁来控告我们，魔鬼来控告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没有罪的，因为耶稣已经承担这一切，他就是我们的中保。那在天上有耶稣当我们的中保，因为他现在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非常好。那地上现在我们有没有中保啊？有，是圣灵保惠师嘛。所以我们不要活在控告定罪里面，因为有天上有主耶稣当我们的中保，在地上呢还有一位圣灵保惠师当我们的中保。当我们犯错犯罪的时候， 赶快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宝血洁净我们，求主原谅我们，再来要依靠圣灵中保，来胜过那些控告我们的声音，控告定罪感，控告罪责感，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软弱，而且靠着圣灵呢越来越成圣，因为成圣不是一阵子的事，它是一辈子的事，成圣它是个过程，圣洁是个目标，但是成圣却是个过程，我们越来越好，就是有这位中保，有这位主耶稣，有这位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继续依靠他，就越来越好。我们不能靠自己啊，约伯到现在还在靠自己，不是吗？他一直在为自己伸冤吗？你看他们没有开祷告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都没有啊，到现在还是在怨嘛。所以你看到他越来越陷在泥巴当中啊，找不出出路。你看到他这个情况没有转过来，没有从苦境转回，就是没有祷告。可是你到了42章，你看到吗？苦境转回，他们开始什么献祭了嘛？然后呢，三个朋友要约伯为他什么祷告嘛？一祷告说苦境就转回嘛？你看到这个就是结论来讲了。但是你现在在中途，你看到都没有，所以一直在那个漩涡里面爬不出来。愿神帮助我们早早看到这个真理，我们就可以得自由了。好，接下来他说我的朋友讥笑我，20节，就是我的朋友嘲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啊！哇，你看到这又是拉扯，你看他又气神，然后呢又对神什么眼泪汪汪，很痛苦难过，只能哭诉于神，这也是真理啊，没有错。有时候你发到真的是在世上找不到真的是都可以真的完全明白我们的人，找不到嘛，对不对？找得到吗？找不到，对不对？很难呐，找不到。但是只有创造我们的神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跟神流泪，泪汪汪，他可以了解，他可以知道，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有时候朋友呢要来安慰我们，反而嘲笑我们，反而远离我们，反而呢刺激我们呢，这个就是他讲的情况。好，接下来21节，愿人与神辩白，与同啊与同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这句话是对的吗？愿人与神辩白，哇，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如果可以的话，神啊神啊，可不可以你已经成为我的什么敌人一样啊，现在呢我讲不过你了，可不可以请人呢帮我来为我来辩白？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人可以跟神来辩论吗？人可以跟神来辩白吗？好像在法庭对峙的意思吗？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不能跟神来什么敌对吗？不行的。如果有情况发生的话，有什么冤屈的话，我们可以哭诉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跟神来辩白。因为神其实都知道你的情况了，你不用辩了，神都知道，神都清楚。只要我们哭诉在他面前，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他，透过祷告，透过的呼求神，我相信神会领受我们的倾心吐意的祷告，他都明白，不是跟他来辩白。好，再来他又结论到这22节，他心里面的难过，因为再过几年呢，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代表什么？我很快就会死了。而且他讲说再过几年，就是年日不多的意思了，很快就会死了，走向了阴间的道路。所以你看到约伯到16章呢，他的反应还是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是一个无辜的受罪者，他是非常清白的，但是三个朋友都不能理解啊。所以你看到16章里面来结论来讲，有几个重点，刚刚讲过的，苦难的目的大家要知道，苦难的目的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往上升的机会，所以大家不要白白受苦，要知道这其实就在教导我们很多宝贵的功课。所以在苦难当中要问对问题，主啊，你的手在做什么？再来呢，你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的要我学习的，要问对，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得到好多的祝福在当中，知道神的心是什么。第二个，从他们三个朋友的立场里面，我们要学习要讲合一的话， 鼓励的话，造就的话，因为约伯也讲嘛，你们讲的话都没有消除一点点的痛苦嘛，你越讲越沉重，这要学习的地方。另外一个角度，约伯自己本身要改变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的自以为是嘛，他里面很多的自己的看法，我比你们更好，我都知道的，你不要再多说了。所以他有很多的什么，已经有自己的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在当中，这是约伯需要调整的地方啊。弟兄姐妹啊，结论来说，还有一个点就是帮大家记得，当我们看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都容易了，但是颠倒角色的话，你就发觉到真的不容易。以前我也不懂啊，后来我当了传道人之后，哇，就完全改变，你知道吗？当你当一个传道人之后，人家会把你高高的提起来，对你的要求就非常多了。你应该这样带教会，你不应该带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那样子，天天都有人会来指教你。可是你发现到有一天你离开那个地方，交给他来做的时候，他就知道哇，很难啊，是不是？小组长，例如你当区长，你不是的话，不要随便讲这个。组员们，不要随便讲小组长怎么怎么怎么，不然颠倒看看，你试看看，也发现到，喂，真的不容易哦，真的。我们常常以前当孩子的时候说啊，爸爸妈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可是现在当父母亲哦，也发现到，哇，我爸爸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你不是那个角色。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哎，我们看别人的错是容易的，指出别人的过犯也是容易的。那颠倒过来呢，我们要学习啊，有时候我们的角色刚才讲的过吗，替换的时候，哇，就不容易了。像约伯的朋友就是没有嘛，所以他一直站在自己非常好的日子的安逸的日子的角色来看，所以就会造成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主帮助我们透过十六章，我们再次看见我们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无论是三个朋友，无论是约伯，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但是我们非常感恩跟感动的，耶稣你成我们的中保，你爱世人，你甚至把自己的命都舍了，透过耶稣我们生命就有出路，透过耶稣我们生命就有平安，透过耶稣我们生命就能够往上升。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帮助我们都能够常常来呼求主的名，特别你的教会，主，我们起来来祷告，帮助你的教会都更加的像耶稣，更加的依靠耶稣，更加的信靠耶稣，好不好？我们一个人，每个人都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名，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
天父，我们谢谢你。